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道的题目叫做克西玛尼祷告声，是默想十受苦十架系列的第一讲。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36到46节。还有就是它有一个平行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14章32到42节，还有路加福音22章39到46节啊。那么这个讲章呢，这个讲道的系列呢，其实我是根据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我把它放在 PPT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叫做《默想受苦十架》啊，作者是弗雷德里克·里海啊，这位这是一位牧师啊，一位苏格兰的牧师，这本书也在我的手里面。这个里海牧师他是一个神学家、牧师兼作家啊，他是在1922年到2006年过世的啊。他1922年生于爱尔兰，是然后1949年在北爱尔兰的一家教会福音派教会接受按牧。1953年到1988年服侍于改革宗长老会直到退休。然后1967年在北爱尔兰的改革宗神学院办系统神学、护教学和基督教伦理学讲座。1993年到2002年担任爱尔兰改革宗神学院的院长。2006年在以色列去世啊，这个就是这个里海牧师他的这个人生生平啊。我自己特别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它的解经非常的扎实，而且真的是把它不是随便的去表达作者对基督的怀念，而是根据圣经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做个祷告开始，求神来带领。阿爸天父，我们把接下来正道的时间交在你手中，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让所讲的都蒙你的悦纳，所听的也蒙你的悦纳。祈求你的话语，尤其在今天这个受难日，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智，让我们更爱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会分三章来跟大家讲哈。第一章，忧伤的人。马太福音26章36到37节，耶稣同门徒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克西玛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啊，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了。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怎么样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啊。如果你翻开这个福音书啊，你翻开圣经好了啊，如果你翻开圣经，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四福音书哈，四福音书是介绍耶稣生平的，对不对？有人把它称之为叫传记哈，耶稣的传记。但是有人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翻开这个福音书，你会发现三分之一的篇幅，这个福音书的三分之一的篇幅其实都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是怎么死的啊，耶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么长的篇幅呢，其实就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生平的传记了。啊，它里面有强调的地方有，其实它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啊，它是要传达神拯救罪人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信息啊。所以如果你在看四福音书，当然你一开始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耶稣的生平，了解耶稣生平很好，但是不要止于这个地方，要知道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强调的，那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事实啊。所以十字架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我们今天是受难日，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死啊。那么从哪里开始呢？那么今天所讲的就是在克西玛尼园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在克西玛尼园之前啊，主耶稣带着门徒去克西玛尼园之前，他们是在干嘛？他们在马可楼上最后的晚餐，然后呢还有就是唱诗，对不对？那么逾越节的晚餐过了以后呢，耶稣就开始忧愁起来啊。他到了克西玛尼园就开始忧愁起来。有人形容说，这个就好像是诗篇第42篇里面所这个第7节所说的，神的波浪洪涛好像漫过耶稣的身体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忧愁漫过你的身体这种感觉。因为耶稣这么急速的跌入一个巨大的愁苦当中，是因为他已经看到十字架就在他的眼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主耶稣内心的这种翻转啊。因为在此之前啊，主耶稣在带着门徒在马可楼上还是蛮喜乐的， 因为他们在马可楼上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唱诗，对不对？你们知道那个时候唱什么诗吗？啊，主耶稣带着门徒唱的应该是逾越节的相关的诗，这个诗应该是在诗篇113篇到118篇啊，被称为叫哈雷，哈利路亚的哈雷啊，哈利路亚，就是一个非常美妙欢唱的诗歌。但是其实门徒们当时不知道主耶稣的心，因为主耶稣知道那些逾越节的诗歌即将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到了科西玛尼园，他已经看到夜晚，他已经看到他很快要抓他的人就要来了，这个时候他忧愁起来哈。马可福音十四章刚才讲过了，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有一个平行经文，这个平行经文能够更好的去表达当时耶稣的这种忧愁的程度啊。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三节说，耶稣惊恐起来，极其难过。惊恐这个词原文哈，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哈？我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有圣经学者研究过，他说有一个圣经学者，他说马可是采用了一个词的原始形式，它暗示着一种突如其来、突如而至的恐惧和警觉，有一个物件正逐渐靠近，使他感受到饱受威胁，神经为之紧绷啊，他看见了这个物体以后，血管里面的血顿时都凝固起来啊，这个就是当时这个主耶稣这个惊恐的状态啊，所以主耶稣不是一点点的惊恐，是非常大的惊恐，他不是一点点的忧愁哈。这点也可以在主耶稣所说的话里面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读到了，他就忧愁起来几乎要死，然后后面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八节接下来那节经文，主耶稣就直接跟门徒说，他说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什么？几乎要死啊。几乎要死这个词其实不是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一个修辞手法，哎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不是这个，它确实是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忧伤的一个地步啊，这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李海牧师他在他的书中是这样说，他说这并不是平常惯见的忧愁，从来没有人经历过这种痛苦，以后也没有人再经历，在某种独特的意义上，拿撒勒人耶稣成为一个忧伤的人，他对忧伤的深刻体会是无人能比的。如果你去仔细的去思想当时的场景，你会认同这一点。那么耶稣为什么忧愁呢？我们知道十字架是因为耶稣即将面临死亡所以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第二点，面临死亡。那么讲到这个面临死亡呢，其实不只是耶稣一个人面临死亡，很多的世上的伟人也是面临死亡的。他们有的时候有人会把耶稣的死跟别的名人的死对比哈，意思就是说其实耶稣好像也不见得比别人更怎么样。最常比跟耶稣的死相比的就是苏格拉底的死啊。苏格拉底在行刑的时候啊，苏格拉底是被人行刑死掉的。他是行刑的时候是喝毒药，苏格拉底就把毒药一饮而尽，非常的冷静，非常的庄严啊。当时就苏格拉底的死是这样的，所以以至于有人说啊，你看苏格拉底的死好像比耶稣更好，耶稣还要惊恐，苏格拉底没有惊恐哈。但是我们应该这样客观的去说，苏格拉底他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哲士、哲学家啊。有人说他是因为他非常精通这个压抑情感的技巧，他要死的时候他非常的理智，然后呢压抑住自己的情感，然后一点都不暴露出来，一饮而尽毒药然后就死掉了。好，但是你会发现耶稣不是的，耶稣没有压抑，但是耶稣非常的刚强，耶稣没有压抑，明白吗？我们刚才看到了耶稣对门徒怎么说的，他是怎么痛苦他就怎么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死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他是没有经过任何的造作的。那么有人说，那苏格拉底比不了，因为他是一个世俗的人，他没有圣灵在里面，那门徒总能比吧，耶稣的死比门徒更痛苦吗？我们知道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很多的门徒都是这个殉道死的，对不对？ 有人说啊，被砍头还要被扒皮还要被腰斩，难道不比耶稣更痛苦吗？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啊，接下来会告诉大家，耶稣的死远超越一切世上的人的死，耶稣的死也远超越一切门徒的死。我读到这本书，我才真的明白，主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痛苦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他彻底知道死亡的定义，而我们是有罪的理性，我们还不太了解。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在这篇讲章讲完以后，你大概可以对主耶稣的死能够更清楚一点。好，林海牧师是这样描述的，他说耶稣的死不仅是这个经过肉体的死亡，而且也必须尝到永死的滋味，那就是被神唾弃，与神隔绝啊。我等会儿稍微再后面一点我再解释这句话，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死比我们的死更可怕。苏格拉底他一饮而尽，但是他其实并不知道死的含义是什么。耶稣基督没有压抑自己，他完全知道他的死是代表着什么。真正的死，真正的永死，就是被神唾弃，与神隔绝。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忧愁起来，他面对死亡的时候恐惧战惊。那么前面讲到了耶稣面对死亡忧愁，那么现在我来讲讲他为什么他会如此的忧伤啊？为什么说主耶稣的死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我在这边列了三点啊，也是书上的这三点。标题是进入黑暗啊。当主耶稣要进入黑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黑暗这个词用得很好，因为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主耶稣的死啊。进入黑暗的时候，他的死无可比拟。那么这个黑暗表明什么呢？啊，有几个方面，有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邪恶的势力步步逼近了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死的时候是魔鬼撒旦用他的诡计要害死基督，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魔鬼的势力渐渐逼近的这种感觉？哇，这种感觉是很可怕的啊！尤其是你意识到魔鬼的势力渐渐逼近了，你会坐立不安，因为你如果经历过的话，你实在觉得那个很恐怖啊。路加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啊，讲到这一点，撒旦用完了各样的试探，这指的是在耶稣在旷野里面受试探啊。撒旦用完了各样试探，就怎么样，暂时离开耶稣。你看到暂时这个词没有啊？撒旦在耶稣在旷野里的时候，他用了三次试探，结果主耶稣都用他的话语来抵挡，用神的话语来抵挡，结果撒旦就退去了。但是他的退去只是暂时的，什么时候回来呢？在彼得在主耶稣彼得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为基督为神的儿子的时候，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的地方，撒旦回来阻挠耶稣被钉十字架。但是当主耶稣要走向十字架的时候，撒旦恨死他，撒旦要钉死他十字架，撒旦要来这个邪恶的势力要来逼近。所以主耶稣面对这个邪恶的势力，他感受到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不光是感受到了这个邪恶的势力渐渐逼近，他也感受到他所要经历的事情，经历的这个过程叫什么？叫做压榨啊。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这个词就被，其实它的原意就是榨油之地啊，那个地方是榨那个橄榄油的。诗篇第五十二篇八节，这是大卫的诗。大卫说，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啊，这也是以色列人的歌唱啊。啊，我们是神殿中的青橄榄树，多么美好啊。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橄榄树要怎么样能够出油呢？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少有想过，我们可以唱我们是青橄榄树在神殿中多么美好，怎么样才能出油呢？就在克西马尼。所以主耶稣基督要被压榨，他的这个恩典的油才能够让我们得以成为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所以主耶稣已经感受到不光是那个魔鬼的势力渐渐逼近，而且他会感受到他的身体要被破碎，要被压碎，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可怕，而且是渐渐的压碎。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黑暗， 刚才我给大家读的 那段经文是什么？那个李海牧师的 这句话是什么？真正的黑暗是什么？什么叫做永远的死啊？罪人犯了罪一定要死，而且这个是永远的死，对不对？什么叫做永远的死？就是与神分离，被神离弃，那个地方就是地狱，一点都没有神的恩典的地方。大家明白吗？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他会恐惧战惊？他不是只是感受到了魔鬼的来临，他不只是感受到自己的肉体会受苦，他感受的是永死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被神离弃，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讲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是永死的感觉，宛如地狱。那为什么说主耶稣的死超越着世上所有的人呢？因为我们世上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够明白死亡的定义。我们其实不明白死有多恐怖，当然死了人也不会再回来告诉我们死亡有多恐怖，对不对？曾经有过一个那个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就是一个财主跟拉撒路。这个财主他在地狱里面，他非常的痛苦，他在阴间非常的痛苦啊，然后被永远的火烧着。他希望有人能够告诉他的兄弟就不要再去了。那是一种什么感受？世上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人从那里回来过。但是那个感受主耶稣知道，被神离去就是宛如地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天当中有多少的时间是离弃神的？我们一天当中有多少时间是不被神掌管的？其实在那个时刻我们其实生活在地狱，但你为什么活得那么自如呢？因为你不知道死的含义，你不知道什么是永死，你不知道你在这个死亡当中，现在虽然有普世的恩典，阳光雨露还有，但当这些都拿走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痛苦有多大。而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经历了这种永死。所以克西玛尼的第一章就让我们看到一位忧伤的主，一个忧伤的人。那么主耶稣是用什么样的心来回应这个忧伤的这个处境呢？我觉得今天也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地方。因为当我们的生命进入忧伤，进入患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主耶稣在克西玛尼园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以祷告的心来顺服我们的主。马太福音第26章39节，他就稍往前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相信这句话大家都很熟了，但是你知道这句话里面有三层含义吗？好，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三层含义。第一个，我们看到主耶稣有一个悲哀的恳求，是不是啊？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那么主耶稣在讲什么呢？什么是悲呢？啊，在圣经里面这个悲啊，很多时候都是讲了神的愤怒的悲啊，那个悲里面的东西是盛满神的咒诅的。比如说诗篇11篇的第6节，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啊，他们这个恶人喝的这个杯是神的愤怒的杯。以赛亚书51章17节也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讲法，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啊。所以当主耶稣为什么惊恐？因为他要面临神对罪人的审判，而这个审判他要替罪人去承担，所以他非常的悲伤，非常的惊恐。那么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作为一个人哈，我告诉大家，有很多人认为说啊，一个人很刚强，他就不应该痛苦。我告诉大家，这是不对的。如果作为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他面临患难的时候，他也会愁苦的，他也会忧伤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主耶稣就是这样。希伯来书5章7节说，主耶稣大声哭泣，流泪祷告。所以在克西玛尼园里面，我们的主他是大声哭泣，他哭出来的，他流泪，他痛苦。为什么这样？有人说好像是软弱了吗？ 不，我告诉大家，这是真实的人性的显现的啊，这是真实的人性显现。在那个场景，你们可以想象吗？我们知道主耶稣对旧约是非常熟悉的，对不对？他知道这个杯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迫切的祷告，然后呢，他说若是能行，叫这杯离开他。然后他迫切的祷告，痛苦的哀求神，然后他跪下，然后扑倒在地，记得吗？啊，圣经是这样来描写的，他跪下扑倒在地，求父能够拿走这个杯。然后他站起来，然后第二次他又跪下，又哭泣，又扑倒在地，求主把那个杯拿走，求父把那个杯拿走，然后一连三次，对不对？我们可以感受到主耶稣是多么的纠结挣扎呀。那你说为什么他这么纠结挣扎？是他很软弱吗？是他有罪性吗？不，他这不是他罪性的表现，这是他真实人性的表现。所以我们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啊，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无罪的但是有限的人性。面对恐怖的黑暗来临的时候，面对这个被罪玷污的世界，面对罪的刑罚的时候，他也会悲哀。那么接下来他就求神，不要照我的意思，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拿走，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求你把这杯拿走。那么当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天父是怎么回应的呢？好，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就是一个可怕的沉默。什么叫可怕的沉默呢？主耶稣一连祷告三次，天父没有回应。他起身又伏伏在地，起身又伏伏在地。他可是神的独生爱子。然而在那一刻，天父的家好像那个大门紧闭，把他丢弃在外。是不是啊？浪子比喻当中的小儿子，天父是光着脚就跑出门迎接这个小儿子，但是对这个大儿子，他把门完全的关起来，三次祷告都不给他开门。为什么？因为救赎的缘故。因为救赎的缘故，我们知道除非透过十字架，就没有办法别的办法救赎我们，对不对？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啊。因救赎的缘故，耶稣基督祷告，但是迎来的是天父的沉默啊。那么有人说天父有没有听呢？听了，但是天父听完以后，他仍然坚持救赎计划。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说，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什么应允？让耶稣基督死的应允。五章八节，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就是，当他学了顺服以后，就可以在天上做我们的忠心的那个怜悯的大祭司。这是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九节，接下来这经文就讲到了。所以为了救赎的原因，耶稣三次祷告，天父鸦雀无声，为了要成就给我们的白白的救恩。他应允了耶稣基督的祷告，他真的应允，他用沉默来应允，因为他要实现他自己的救赎计划，然后也让耶稣基督同时学了顺服，因为他耶稣基督要做我们忠心的大祭司，在今天我们得救以后，仍然为我们在天上代求。所以可怕的沉默其实是恩典，不是吗？那么面对这个可怕的沉默，主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刚才那句话其实他讲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看见主耶稣面对患难的时候，他非常的悲伤，非常的惊恐，几乎要死，但他却非常的刚强，他并不是有世人所说的那种软弱啊，明白吗？他没有动摇。你看马太福音26章42节啊，又讲到了，前面这个39节讲到，42节又讲到，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和愿你的旨意成全。一连三次他都让父的旨意要成全。所以主耶稣不是世人所看的那个时候急剧的惊恐，说啊，你看主耶稣也很软弱。不，主耶稣那时候非常的刚强，他有忧伤，这是他的人性，但他没有罪。 他没有妥协。有圣经学者认为，在这个时刻，当耶稣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赎历史的时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曾经在伊甸园里面，没有被回答的问题，在这里耶稣回答了。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知道，神造了亚当夏娃，然后亚当夏娃堕落了，然后呢，天起了凉风，然后耶和华神在园中寻找亚当夏娃。那时候耶和华在问一个问题：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亚当，你站出来，你认罪悔改。可是亚当一直躲藏着，一直躲到他躲不了为止，被神揪出来，然后他就把他的罪怪在夏娃头上，夏娃把他的罪怪在蛇头上，对不对？所以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很好的回应。然而我告诉大家啊，这就是圣经学者研究的，在救赎历史走过了千百年以后，直到耶稣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来临的时候，他回答了天父。亚当你在哪里？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谁可以站出来能够改变这个一切呢？主耶稣说，我在这里。主耶稣说，天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圣经学者非常诧异的看到，在救赎历史，在先前的亚当没有回答的问题，在末后的亚当这里得到了答案，而这个答案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询问，以至于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可以借着耶稣无罪之躯啊，借着他的死与复活，能够得着义袍穿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再是老的亚当，而是进入新的亚当，成为新的亚当的肢体，成为新造的人。那么讲到这里，有人说，有人还会疑惑啊，虽然你说他没有软弱，虽然你说他是非常伟大的，在这里回答了亚当的问题，但是这里是不是能够说他是一个心碎的人呢？啊，因为有一些这个这个李海牧师说，有一些改革中的神学家，他们有提到说，耶稣基督有过这种类似绝望、沮丧的这个经验，是不是他是一个心碎的人呢？其实在这里也不要说他是个心碎的人，应该说他是个顺服的人。为什么不是心碎呢？因为他的神性没有受损。我们知道，耶稣有人神二性，对不对？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神性披上人性，以至于他会惊恐、会战惊啊，会甚至那个忧愁，对不对？他甚至会哭，但是他的人性并没有拉低他的神性。我们所说的这个神学上所说的神性和人性是互不交互的，不是因为他耶稣基督有了人性就减损了他的神性，也不会因为这个神性而拉抬他的人性，跟我们有不一样的这个人的表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是那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不应该被称为一个心碎的人，心碎的人就是他价值观破产了。耶稣基督不会，因为他的神性永不磨灭，而且一点都不会受改变。那为什么他在这里会一连三次的求神呢？因为他是个顺服的人，他有人性，但是他仍然是顺服的。所以我告诉大家，正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我们可以举起救恩的杯，耶稣基督为我们换来了救恩的杯。诗篇第116篇的第13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这一切厚恩呢？哦，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诗篇116篇12到13节。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有两个杯，一个是苦杯，一个是福杯，是吗？是谁尝了苦杯？耶稣基督。是谁拿了福杯？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拿福杯？因为耶稣基督尝了苦杯，对不对？所以一个杯空了，另外一个杯才满意。苦杯喝尽了，福杯才满意。苦杯是福杯的保证，所以这两个杯对我们今天都非常的重要。没有苦杯就没有福杯，所以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以祷告的心顺服所面临的十字架的死亡，以至于我们有了 福杯满溢的人生。好，这是克西马尼园让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场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克西马尼园的最后一个场景啊，第三章加添力量，承受苦难。路加福音第22篇43章啊，第22章43节，这个是这个马太福音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啊。这节经文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三点非常宝贵的三点啊。第一点，自我舍弃。那我们刚才讲了，当耶稣基督面临这个十字架的苦难，他甚是惊恐甚至忧伤的时候，他怎么回应的呢？他以顺服之心来回应。那么他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叫做自我舍弃啊，自我舍弃。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有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在讲耶稣基督的这个降卑哈。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啊，成为人的样式啊。这个经文大概是这样，腓立比书二章6-8节啊。但是呢，在这里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因为有人对这个虚己这个词啊，还是有点不太正确的理解啊。以前有一个神学家叫华菲德 B.B. Warfield 啊，是这个美国的神学家，他认为虚己这个词呢翻译的不太好，就是虚己就是倒空自己。那么为什么他觉得不太好？因为倒空自己就是倒空神性啊，感觉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不太赞成用倒空自己，因为这个会产生一些歧义啊。耶稣不会倒空自己，为什么？因为耶稣的神性不会倒空，如果他倒空自己，他就不是神了嘛，对不对？所以在19世纪的时候呢，特别在自由派的神学当中，尤其是德国的神学家当中，非常高调的在宣扬一种错误的理念，叫做虚己论。这个虚己论就是啊，耶稣基督倒空自己，然后变成了完全的人，但是他已经不再是神了。这个是一个谬论来着啊。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虚己到一个地步，把他自己完全倒空。所以你看哈，腓立比书第二章第6节第7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他虚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看到没有？他不是倒空自己，而是舍弃自己。舍弃自己的时候，里面仍然是他自己，但是他不以这个为强夺的。大家可以区分这个虚己和舍己之间的区别吗？所以今天我基督徒也是要舍己而不是虚己。我们在面临很多的这个传福音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虚己，我们不是要不是要变成完全跟他们一样的没有信仰的人。我们仍然有我们的信仰，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舍己，我们不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东西为我们骄傲，属灵状况为我们骄傲，而是谦卑的来到罪人当中，以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样式，里面仍然是一个得救的人。这就避免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变成一个犯罪得罪神的人，对不对？你看虚己跟舍己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在约翰福音里面多次提到，其实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仍然与父同等的。我找了两节经文，这也是这个李海牧师书上所提到的。约翰福音第14章28节，父是比我大的。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好像听上去耶稣虚己了，是不是把他的神性打了8折7折？不是的，约翰福音第10章30节，我与父原为一。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没有这个他的神性没有损失，只是他舍弃自己。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一点，尤其到了他被捕的时候，这个神性仍然是彰显得非常淋漓尽致的。约翰福音第18章6节，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倒退倒在地上。你看主耶稣他舍己，但是他的权威仍然是在那里，神的权柄仍然在那里。马太福音第26章53到54节，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那个时候完全的神性在那里，他可以要求天父说你赶紧给我派12银的天使来，但是他没有，他舍己了啊。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救恩怎么成就呢？所以耶稣基督若不舍弃自己，救恩就无法成就。好，那么他舍弃自己了，对不对？但是他在极度的惊恐忧伤当中怎么办呢？他极度的难受。这时候神就要差派天使啊来加添他力量。不过这里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再谈一下，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顺服啊。按照圣经学者的研究，这个顺服其实是对圣约的顺服。为什么是对圣约的顺服呢？因为在这里主耶稣所用的这些词啊，包括十字架上所用的这些词啊，都是圣约的名词。比如说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其实这是一个圣约的名词。我的父，我的父，其实也是一个圣约的名词啊。然后而且马太福音第26章31节，主耶稣说引用经文说，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他把他自己比作神要击打的牧人，这个也是一个盟约的关系，以中保的身份顺服。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以个人人的身份顺服，他是以中保的身份顺服，他是顺服在圣约里，这点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基于这个关系再顺服，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一腔热血说，哦，我要这样顺服，我要那样顺服。不，神说你要顺服的方式是在我跟你的这个正确的这个启示的关系当中，就是这个圣约的关系当中来顺服的。而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话，就是代表着他在圣约里的顺服，也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好，我们讲到这里以后，我们最后再来说主耶稣基督在非常的痛苦当中，天父，他三次求天父，天父没有回应他，但是天父有没有听见他的祷告呢？听见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最后一个这个客西马尼这个场景，就是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力量。在寂静中天父听见了，因为主耶稣几乎要死，所以这个时候天父就差派了天使啊来到他的面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天使来主要是来加添他力量的，这个也出现在这个主耶稣在旷野里也是这样，马太福音第4章11节，当主耶稣40天禁食的时候，已经非常身体已经非常的软弱的时候，这时候天使来伺候他啊。你在这里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第2章所说的竟然在这里成就了。希伯来书第2章9节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希伯来书第2章讲到说其实人算什么，然后比天使暂且微小，这个指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曾经讲过。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位大能的主，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托住宇宙万有的这位创造主，竟然需要天使来加添他力量。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人性，他没有罪，但是他披上了完全的人性，他会忧伤，他的身体会软弱。好，那么天使的那个膀臂，他天使是怎么加添他力量？天使来是怎么样帮助他的呢？我们经常会说啊，主啊，我们在痛苦当中，求你保守我，求你让我脱离这个软弱，求你让我脱离这个痛苦。但是当我们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我们却看见另外一个场景。我再读一遍给大家听啊，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请问，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天使加添耶稣力量是做什么的？其实路加福音接下来那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了，耶稣极其伤痛，加添完力量以后怎么样？祷告更加恳切啊。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在患难中，你求神加添你力量，你知道神加添你力量做什么吗？不是拿走你的苦难，而是加添你力量面对苦难，战胜苦难。他不会把这个苦难拿走，而是要你经历苦难，信心倍增。 这就是天使来加添耶稣力量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他不是为了拿走这个耶稣的苦难，他是加添耶稣的苦难。那么有人说，那耶稣的痛苦到底有多痛苦呢？路加福音第22章44节，真的需要耶稣那个天使加添力量，因为他的汗珠如大血血点滴在地上。当时耶稣极其痛苦啊，有一个这个以前这个圣经学者哈，他写过一本书叫《圣路加的医学用语》。路加他是一个医生啊，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里面好多医生的用语啊。那么哪些是医生的用语呢？比如说，这个作者就说啊，我们现在翻译加添力量的加添，伤痛啊，然后汗珠啊，汗珠如大血点。如大血点，这些词其实都是当时医生写这个病人的这个症状的时候所用的这些词啊。啊，大血点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今天的人家说的那个血栓呢、啊，啊，就翻译成今天就是血栓这个词的来由，凝固的血滴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非常的痛苦，你们记得吗？那个在主耶稣被捕的那个时刻。还有人在大祭司的院里面烤火，晚上的时候还有点冷，对不对？但在这样的气温下面，主耶稣基督竟然可以汗如血滴，所以可见多大的伤痛。所以弗雷德里克里海牧师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来作为我想把这个作为今天的这个正道的总结啊。他说，克西马尼不是一个让神学家匆匆造访观光之地，他是一个信徒必须驻足停留观察祷告的地方。这句话其实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我们不是要通过很多的查经啊，通过理性的分析啊，把每一句话的每一个字都搞明白，而是让我们好好去思想主耶稣基督他的痛苦有多深，这些痛苦是为谁呢？什么才是真正的死的味道呢？我们今天有尝到吗？我们有最有限的理性有没有贬低主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功劳呢？因为这些问题伴随你啊，度过今天的夜晚。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啊。若不是圣灵记载下主耶稣这个痛苦的经历，我们真的还不知道基督的痛苦是怎样一回事，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我们在患难中应该如何用什么样的心来回应，我们也不知道天使到底加添我们力量是做什么的。但是我们今天都知道了，今天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也要去效法他，在我们经历父给我们安排的患难的过程当中，求父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不是撤掉这个患难，而是在患难中来荣耀父的名，让我们都像耶稣基督一样说，是的父啊，不要按我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